607首啊，请今天有的人打开诗歌本，我们唱607首。这个歌题是诗歌的题目是《爱就是607首》，我们请师母弟兄那边帮我们放，然后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唱。
音乐吗？
对，那边可以听见。
是一个音乐的。
我们在家里的可以听见，也可以跟着一起唱。
诗歌607首，爱就是。
感谢主，这是首讲到爱的诗歌。我们这些天的弟兄姐妹们在四福音合餐一起头的时候，要交通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是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地上，讲到他的家谱。那盼望着这首诗歌，这些天我心里面就一直有这首诗歌，盼望着这首诗歌呢，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源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是因着爱啊，我们知道他的创造是因着爱，他的启示是因着爱，那他来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样式，更是因着他的爱，因为这是一个创造宇宙天地的神。诗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因着爱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使他尊荣皆舍弃，受时空的限制。爱就是使神能够降生在犹大，成为这些渔夫的朋友，这生活在木匠家，使他能够行走在这个尘土所造的历史当中，这个充满着罪恶污秽的世界当中。但是他的到来呢，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生，因为他要拯救我们。爱就是耶稣基督竟愿意拯救并爱像我这样的罪人，实在是一个爱的故事。所以盼望着晚上，当我们交通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地上所带来这个世界的这个改变的时候，盼望着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源头，回到那个根源，回到那个爱里边。神就是爱啊， 这一切都是因着他的爱，所以他才这样愿意这样做，愿意来到这个地上。啊，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所以我想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我们再唱一遍，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些祷告。
诗歌607首，爱就是。
主，晚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爱，因着爱你愿意舍弃天上的宝座，愿意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主，你把爱完全的表明出来，愿当我们今天晚上在各主读经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能够看见这你在这一切创造一切救赎的源头就是因着爱。主啊，愿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一组来读你的降生、你的家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见这里边是充满了爱，是因着爱你愿意来成就这一切。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些圣经的话语解开，能够成为我们灵里边的粮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喂养。主啊，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一同在你面前愿意能够得着圣灵的教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来到基督生平的讲义上的第十三号。啊，我们盼望着今天我们能够交通13、14和15啊，这三个编号。那弟兄姐妹们，如果找到这个讲义的编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些我们先从编号13开始。编号13呢是只有一节经文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25节的下半部分和路加福音的2章21节。这只有一节经文，那我们就把这节经文来读一遍。我们先从马太福音这边开始读，然后我们再读路加福音这一遍。好，都找到了吧？好，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这右边的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了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在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字。啊，这段经文很短，但是呢，这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讲到他起名叫耶稣啊，这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约瑟他得着了天使的启示，按照神的律法，按照摩西所传的律法啊，给孩子八天行了割礼。那这个割礼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是以色列人，是神跟以色列人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以色列的男孩子他们在出生了第八天的时候啊，都要受割礼。那这个割礼当然是除去肉体的情欲，但是呢，这个割礼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些真的以色列人。这个割礼呢，不是在坐在外边，乃是坐在里边，是坐在我们的心里边，心灵上呢要受割礼。所以这个割礼呢，是把以色列人能够常常带回到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啊，是他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地上不列在万民当中，他们所有的生活形式，从他们最简单的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习惯开始，都要与万民有别。神在地上要建立一个特别的民族啊，这个民族呢，就是他所借着亚伯拉罕所拣选的。所以神给他们行割礼，那这个割礼代表他们是能够完全是属于神的啊。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这里边是得到了启示的，所以呢他知道这个割礼也是代表着神律法的性情，所以就按照律法，这里边特别讲着按照律法给孩子行了第八天。因为这个律法的规定呢，是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并且给他起名叫耶稣，给他起啊，按照天使所原来给起的名字啊，这圣经这边特别讲到呢，是这个名字不是人所起的，这个名字是在没有成胎以前，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讲话，要生一个孩子啊，要成为世人的救主，他的名字要叫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个短短的经文里边呢，就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要完全满足神对律法的要求，从一开始出生一直到他所要完成的神的工作，都是按照神的心意的啊。所以这虽然这段经文很短，但是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基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他的生活，他的里边都没有罪，所以他是一个可以代替我们全人类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唯一的在地上行走过的一个人。同时呢，他也是要完全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的，他要满足神对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出生的时候啊，就要行割礼。在后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当中，他也是说呢，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的啊，他说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但是我们发现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与犹太人之间最大的矛盾，我们可以暂且用这个矛盾这个词吧，就是说他们，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发现他与这个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当中的祭司法利赛人之间有许多次的争论，那这些争论的基本上的焦点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关乎这个律法的，都是关乎他们怎样解释怎样来行律法的啊。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呢，犹太人是说他要废去，要废去律法，但主是确实说呢，他不要废去这个律法。所以我们看见从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他是按照律法第八天行了割礼，但是呢，他要所成就的却是远超过摩西写在石板上的律法，他要把这些律法从石板上转到人的心板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就在教训，他给人许多的举了许多的例子。他说你们知道哈、啊，古话就是在律法当中有话说呢，是不可杀人的啊，杀人是违反律法的。那这个对犹太人，我想对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是比较容易那个遵守的一条律法。当然，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是杀人的，但是大多数人呢，就是这是比较容易遵守的一条律法。但是主说呢，说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心里边若是恨人，就是已经是犯了这个杀人罪了。因为这个恨呢，就是要杀人的一个根源。如果一个人没有对别人的恨的话，他是不可能去杀人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把这个写在石板上的律法，他要转移到人的心板上啊。所以他所要带来的是一个生命的转变。但是呢，在他地上所有的按他的生活，却是按照神所规定的，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借着天使启示约瑟，就是在他身上就要第八天就要给他行割礼，并且按照天使所起的名字。所以我们看见从小到大他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来行事。我觉得这节经文呢，确实是可以告诉到我们，好像是一件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一个记载，但是呢，这里边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是按照神的心意的啊。好，那我想我们来到第二，就是编号第十四，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第二段。那这段是比较长的，这段呢是一个家谱啊、也可能是我们今天晚上交通的一个重点啊、在福音书当中。一共有两个家谱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家谱，但是在新约当中呢，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有两处，一处是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一会儿我们会读一些经文，一处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一个家谱。那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呢，它的特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呢，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开始的就说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里边讲到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啊，第二个是大卫啊，然后说是大卫的子孙，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是代表神的应许。大卫呢是代表神心意中的君王啊，以色列的国家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君王，但是能够得神合神心意的君王并不多，可以说呢是非常少的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这并不是说大卫是没有犯过错误的。那一会儿我们会更多的交通一点这方面哈。那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合起来，这第一句话，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句话合起来的话，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这个家谱里边就把他要记载这个家谱的一个重点好像就从这句话里边描述出来了。那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亚伯拉罕呢是代表着神的应许，大卫是代表着君王，我们可以说呢是神所应许的君王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就是讲到呢，马太福音所讲到的这个重点就是讲到神所应许的君王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到了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马可福音里边没有家谱，因为马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子， 他来到地上是一个仆人，甚至是一个奴仆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地上。所以他所有的记载呢，都围绕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侍。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可福音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作为一个奴仆呢，就没有好像对于马可来讲呢，就没有必要去记载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和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乃是讲到他的服侍啊。所以马可福音里边没有家谱。到了路加福音里边，我们看见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子。所以呢，路加福音所这个家谱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依人看来呢，好像是一个我们理解这一段家谱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是用人的角度，是把他作为一个完美的人子的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呢，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呢，就讲到了实际上是玛利亚的家谱啊。马太福音呢，讲到这个约瑟的家谱。另外一本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里边也没有家谱。那约翰福音为什么没有家谱呢？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所描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的生命远超过人类历史啊，所以这家谱都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回溯到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乃是久在创立世界之前。我们知道创世纪是讲到说呢，也是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时间和空间的开始。但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却是把我们带到在时间开始之前的太初，那里边有神，有主耶稣基督，就是道，后来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它是完全是属神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也没有讲到那个家谱，乃是称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那个独生子啊。所以凡一切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讲到说他是那个创造者，他是在一切受造神受造以先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是在神一切受造以先的，就是在他是创造的。所以这是对这几本福音书里边这个家谱的一个一点简单的解释啊。那我们知道家谱呢，不仅仅是一个记载，每个国家都有那个不同的家谱啊。这个有家族的话，有大的家族在过去的时候都有家谱，但是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记载，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延续。讲到这里边所有的这些人呢，我们一会儿就会仔细看到这些人在他们生活当中都有神的工作，都是讲到神怎样在他们身上工作。所以这个家谱一方面呢是记载是好像生命树的延续，但是更多的呢，从里边所要给我们启示出来的，乃是神在这些人身上的生命的故事。所以家谱也可以说呢是一个生命的故事啊。那当我们在读这两个家谱的时候，好像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感觉是怎样的哈，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名字，那我想可能好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别仔细去读这些名字啊。但是当我们去仔细去研究这些名字的时候呢，研读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困惑啊。这困惑就是说，诶，好像这个里边有些记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比如说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是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呢是这个西里的儿子啊。讲到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确实讲到说是雅各生约瑟啊，所以我们看见就好像诶，这边讲到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也就是说呢，西里是约瑟的父亲，这边讲到的是雅各生了约瑟，就是雅各呢是约瑟的父亲，那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见呢，在路加福音里边所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家谱啊，是按照人从人这个角度讲到玛利亚的家谱。那这里边所讲到这个西里呢，就是一多数的弟兄姐妹们在读经的时候都说这是他是玛利亚的父亲，也就是说他是约瑟的岳父啊。那为什么要记载着这个约瑟的把他岳父的名字放在这里边呢？因为约瑟并不是，我们知道约瑟并不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肉身的父亲啊。前边我们读到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啊，这是约瑟呢是就是他并不是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父亲，主耶稣基督呢是因着天使啊圣灵的能力感孕在童女玛利亚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他的生命跟约瑟是没有关系，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约瑟却是他的父亲，所以这好像这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约瑟是他把他养育长大的父亲，是他的父亲啊。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是从约瑟继承了这个人的基因，所以在他里边没有全世界所有人因着父母所带来的基因，也就是说他没有从亚当所继承来的这个有罪的生命，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生命。但是呢在这里边确实讲到呢，约瑟是他的在地上是养大的这个父亲啊，所以呢这两边就这边呢就是从玛利亚这个家谱里边讲到，就是把玛利亚的父亲作为约瑟的父亲来带在这个家谱当中，意思就是说呢，约瑟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亲，完全是因为玛利亚跟约瑟结婚啊，所以呢玛利亚的父亲就被放在这个家谱里边了啊。所以这是这个在家谱在读家谱当中可能会产生的首先产生的一个困惑的一点解释啊。那我想我们再读一段这个家谱当中的一些话，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些交通。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一边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在这个讲义上并没有这个章节啊，但是这个第六节的结束呢就是在耶西生大卫王这地方结束的，我们就读到耶西生大卫王这个地方就好。好，我们从一开始开始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哈和士，生波阿斯，波阿斯生路德士，生俄北德，俄北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读十二节，十二节呢就是迁到巴比伦之后，这是第十二节啊，在中间这段中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德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好，这是十二节，这是十二节，我们就读到这就好了。然后我们再读十六到十七节，十六节的开始是从雅各生约瑟开始啊，然后十七节就是到最后了，我们就从雅各生约瑟这种开始。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是14代，从大卫就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好，这边呢我们就读到这儿。好，那在这个路加福音这边我们也选几处经文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呢这一段家谱是从3章的23节一直到38节。我们先读一下23节。23节就是其实刚才我已经读了一遍了哈，那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就是第一句话。耶稣抬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好，我们就读到这就可以。然后我们再读这个27节。27节呢是在中间是约雅拿是以利的儿子，从这开始啊。约雅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伊。好，这读到这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再读这个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呢是以诺士，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好呀，我们感谢主，就是这两段家谱里面呢记载着这许许多多的人，虽然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够完全把这些人所有的人的生命的事迹再一一的来交通，的确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呢，如果把这段家谱读得特别透了，我的感觉呢，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就读透了，把整本圣经，神在旧约时代，在这他的选民中间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就都读透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能够都读下来。但我想我们就选几个人物来看一看。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看看这个家谱所带来的它的意义啊，不仅仅是一个一代一代延续的记载，乃是神在这些人生命当中工作的一个记载，也是神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所要做的工作的原则都体现在这里边啊。那首先呢，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啊。然后呢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呢，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那这句话呢，从字面上来讲我们并不是能够完全明白，因为亚伯拉罕死了是吧，以撒也死了，雅各也死了，他们是以色列的先祖，并且以色列人能够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所以他们应该说是死人才对。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呢，他不是死人的神，他乃是活人的神。那主在这里边到底要讲什么呢？就是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工作，他仍然要做在活人的身上，坐在每一个信他人的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拣选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在地上，当人类犯罪之后，远离整个人类远离了神啊，神经历了审判，那之后人类呢又继续在地上又远离神，但神恢复的工作一直是没有停止的，所以神在地上寻找一个人能够成为他自己工作的开始，这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历史，他是信心之父，当时生活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一带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充满了偶像拜偶像的地方，所以我们弟兄常常提到说，今天这个巴比伦伊拉克这一带的地方呢，就是众偶像的一个开始。包括世界上许多的那个宗教偶像的发源地可能都是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家很可能也是这个做偶像拜偶像的，所以他是跟偶像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拜偶像，圣经没有说到，但是至少他的家庭是从事这个，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神在这边看见这个人亚伯拉罕呢，是向着神有信心的一个人，所以神就从加勒底的乌尔把亚伯拉罕招出来，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要到我所招你的地方去。圣经说呢，亚伯拉罕离开他家的时候还并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所以这是完全是借着信心，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神要他一路要把他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经历了考验，是在一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啊，他中间也在哈兰停了很久啊，只等到他的父亲去世了之后呢，他才继续前行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啊。那当然在那边呢，他也有软弱过，也有失败过，但神一直在他里边建立着一个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呢是代表神的拣选，神在人身上，在每个人身上都做一个拣选的工作。而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被神招出来，是神的拣选，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能够离开仇敌撒旦的权势，能够进入他的应许之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同样是经历了很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失败啊。亚伯拉罕呢也是有软弱有失败，但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是建立一个信心的工作。我们发现最后亚伯拉罕的信心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当他献上他自己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的信心已经完全被建立起来。当然在这之前他也那个用了许多人的办法，比如说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哈。那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现在这个阿拉伯这个国家的这些这个种族的这个始祖吧。所以中东这个地区呢，就是现在这建入这些所有这些混乱，我们弟兄常常说呢，就是亚伯拉罕家里边的这个问题，他家里边的带出来这个问题。那亚伯拉罕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之后呢，神应许他说呢，万民要因着你的后裔而得福啊。神，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是讲到亚伯拉罕将来会有一个后裔，那个后裔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过了大河，成了希伯来人，成了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祖先，他就带出了一个特殊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地上就要成为神工作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要成为人类全人类的一个，借着这个民族而带来一个祝福。犹太人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且他们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过着，在大多数的时候的确是过着一个与世人不同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特别的民族，在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个王国之后，他们仍然可以保持着自己的这个民族的特征，他们仍然可以在近代1948年还是49年的时候复国哈，就是这是一件奇迹，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任何的一个民族呢，如果被分散被同化那么久之后，都不可能再有他自己的民族的特点存在，然而犹太人不一样。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犹太人就一直盼望着那个弥赛亚。在许多的犹太人的心中，他们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民族，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他们在地上过一个与世人有别的生活，这是神一方面所呼召他们所要做的，说你们要与万民有别。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神要借着这群人给全人类带来一个祝福，主耶稣基督要从犹太这个民族里边出来啊，被生出来，然后呢成为世人的救主。可是犹太人在这个点上呢，却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仍然觉得 那个弥赛亚就是应该是完全是属于犹太人自己的，不是世人的弥赛亚。你看我们今天从这个家谱里边就看见哈，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乃是也是全人类的。所以亚伯拉罕呢是代表着神的应许，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应许，万民要因他得福。所以我们这些人，神在我们的身上也都是有应许的工作，有拣选的工作，也有锻炼信心的工作。那这里边第二个人物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呢是一个，我们知道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生在亚伯拉罕这个家里边，他就是好像没有记载许多的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乖的一个孩子。所以在以撒身上呢，我们看见是神是他的顺服啊，在以撒身上神看让我们看见他生命的特点是一个顺服的特点，这也是神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做的。所以以撒是一个非常顺服的，是包括他娶妻子都是亚伯拉罕给他借着老仆人给他找来的，这个利百加都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以撒呢好像就是一个承接神祝福的，因着他的顺服然后承接神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也是神要在人身上所做出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就是我们的顺服，在神面前的顺服是一个蒙福的途径，是一条蒙福的途径。所以以撒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哈。然后讲到呢以撒生雅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讲到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雅各的故事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个故事啊，旧约圣经里边这个记载雅各的篇幅是最长的一个故事，是神要在这个雅各这个人身上所做的一个艰难的工作，但是神是一定要做成的啊。我们知道雅各呢啊，他是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双胞胎，他有以扫和雅各，他的哥哥比他先出生的。那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他的哥哥，所以他这整个的一生都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来抓啊。所以神呢就在他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来训练他。所以雅各是一个让我们看见的神做一个在人身上，在好像在不可能的人的身上在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把这个雅各本身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诡诈的人啊，特别有心计，记载着许多的这个他所这个所做的事情哈。那我想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我们不能够进入特别详细，但是我们看见呢，在雅各的身上，神所做的是一个改变的工作，神使这个非常非常诡诈的雅各，最后呢要变成以色列。以色列这个词，这个名字呢，就是雅各，神给雅各所起的名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啊，所以从一个诡诈的人，神要把他改变成神的王子，这是神所做的工作啊，这是神在今天在我们这些信他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从像我这样的罪人身上，像我所有的这些我们弟兄姐妹们从各样的背景当中被拯救出来。然后神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要把我们改变成神的王子。那另外呢这个第六节讲到耶西生大卫，大卫王，特别讲到大卫王啊，讲到这个王。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因着主耶稣基督是以王的身份出现。但在大卫身上我们知道也许多的故事啊，大卫呢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他在幼年的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是被高，然后呢他经历了许多的艰难，等他一被高之后就进入了许多的艰难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扫罗对他的逼迫和追杀啊，以至于后来呢他在人生当中所有这些艰难的经历，但神把他要改变成一个王。那大卫是和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可是当我们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大卫的身上有犯过很严重的罪啊。那特别是他跟这个 乌利亚的妻子别示巴所犯的奸淫罪，因着这个罪，因着要掩盖这个他所犯的这个罪，他犯下了一个更大的罪，就是蓄意谋杀的罪。不但是蓄意要谋杀，而且是要谋杀他一个最忠心的一个将军，最勇敢的一个战士。啊，我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然后乌利亚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军队当中非常好的一位将领，啊，并且对大卫对他的他的元帅都是非常忠心的。但是大卫呢，因着他要掩盖这个罪，他把他那个送到战场里边，故意谋杀掉了，啊，所以这实在是犯了大罪。但是为什么大卫可以在神面前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大卫的悔改蒙了神的悦纳，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大卫他明白神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他是以神的心为心的，他看重神的约柜。以色列历史当中约柜丢了没人去找的，但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要找到约柜。他看见神的家没有圣殿，他起意要为神建圣殿，啊，这些事情都是摸到了神的心意，摸到神那个忠心的思想。那对我们来讲，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约柜呢，就是代表着见证的，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的。所以今天神在地上也是特别重视这两件事情，就是神的见证和他能够在地上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居所，他的同在。那他就选中了他的教会，在地上成为要完成他的见证，要能够成为他可居住的地方。所以今天教会应该把这两件事情作为最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服侍，才能够得神的心意，得神的喜欢。那这是我们看见这前边这些先祖。那我们也发现呢，这个圣经当中呢，不但列了这些先祖，而且还列了，特别列提到了有这里边有五个女人，五个女子。那这五个女子呢，是读圣经的人可以常常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组。这五个女子可以分成两个组。第一组的有包括四个女子啊，就包括呢是拉合氏和路德氏，还有乌利亚的妻子，还有他玛氏啊。这第一个是他玛氏，对不起，第一个是他玛氏，然后呢是拉合氏，然后路德氏，然后是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别示巴。那这是可以分成第一组人。他玛氏我们知道是犹大的儿媳妇啊，犹大的大儿媳妇，他一共有至少有三个儿子啊，不知道是不是一共有三个儿子啊，他至少是提到了有三个儿子。那头一个儿子跟这个他玛氏结婚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死了啊。圣经明明的记载说他的儿子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作恶。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他就要把他玛氏给他的第二个儿子为妻，就是因为他们的兄弟要继承，要替哥哥来担当这个责任啊，所以他的这个他玛氏就嫁给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结果第二个儿子呢也死了，圣经也明明的记载说呢，他第二个儿子死了，因为他作恶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犹大没有把他的第三个儿子，让他的第三个儿子去娶他玛氏，那不知道啊，也许犹大心中想着说，这个怕他当然是怕他第三个儿子死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原因，他也许就是以为这个死的原因是因为他玛氏的原因，所以他不肯让那个他玛氏嫁给他第三个儿子。那我们知道这个他玛氏呢，等了许久，他就想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非常非常充满罪的一个方法。他就把他自己，弟兄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打扮成一个妓女，然后我想他也是非常了解他的公公犹大，他也知道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那当然就结果呢，就是他从犹大呢，就从他玛氏生了这两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呢，第一个女人他玛氏可以说呢是一个按照人的血气来行事的一个人啊，是一个也是一个有罪的人。那第二个人呢是拉合氏，拉合氏呢就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派着这个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结果呢探子被发现，他们就被追杀，有这个探子就躲到了这个妓女拉合这个家里边去。那个拉合氏所代表的是一个信心的人物，但这个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好的身份，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是一个罪人的身份。但是呢在这个罪人身上却是他能够看见神的工作，能够看听见就相信。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派了摩西派了十个这个探子到了以色列这个地里边去的时候，他们是在旷野里边亲自经历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派了十二个探子，对不起，那但是只有十个探子，有十个探子呢，就是虽然亲眼看见了神的工作，却是不相信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他们是相信神可以为他们征战的。但是相比之下，这个拉合氏呢，他并没有亲眼看见神的工作，他只是听说啊，神怎样在这个大河那边怎样工作，怎样消灭了这个亚摩利人的王，怎样所有的民一听见了，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所以他要请他们保护他，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哈。所以拉合氏呢，代表着他信心的功课。那路德氏是在路德记里边所记载的。我们从路德人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呢，路德是一个有非常美好天性的一个女子啊，她非常爱她的婆婆拿俄米，并且呢，她以拿俄米的神为她自己的神，她心里边实在是向往着以色列的神，非常美好的向往。但是非常不幸的呢，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不仅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摩亚人。摩亚人是遭神祝福的那个咒诅的一群人，因为摩亚这个民族呢，他的大家都知道他是罗德，也是一个家庭的淫乱的一个产物哈。所以呢这个并且呢在这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个旷野这个过程当中的敌人，其中很毒的一个敌人这个摩亚人。所以神已经咒诅了这个摩亚人，但是呢因着路德氏他在神面前向着神的这个神心中的爱，神接纳他，让他生俄伯德，俄伯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然后呢第四个人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是别示巴。我们觉得呢，我们对圣经里边对他的记载，就是到后来有些记载，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他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被大卫王所安排的，他好像是一个无辜的人被卷入了这个一场蓄谋的罪当中，或者也卷入了一个罪里边去了，所以好像他本身是一个无辜的人。但是呢他后来我们知道从这个他对所罗门这有一些记载这四个人所代表的呢，就是好像这些背景都不是特别好的。我们看见有罪人，有的是自己身上是罪的，有的呢是因为他的血统里边不好的，像摩亚人，有的呢是可能是无辜的，但是被卷到这个罪恶里边去的。但是神在这些人身上都有工作，神都使用他们，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那第五个这段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这个女子呢，就是玛利亚啊。玛利亚是跟前面这四个完全不同的，她是一个以色列族的一个童女，在她身上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在她血统里边有一个纯正的一个犹太人的血统，所以她的生命是圣洁的，她的血统是纯正的。主耶稣基督是要从 玛利亚的身上被生出来啊，代表他的完全的无罪啊。所以这是这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四个不同的这个五个不同的这个女子啊。那么我们看见呢，回到了这个路加福音里边，我们看见路加福音呢又特别记载，一直记载到这个亚当是神的儿子哈，这个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人啊，就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那他也在这个神的预表当中呢，也是预表着人在地上这些所有的这些地上的人都属于这个在亚当里边的人，就是属于预表着一个旧造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是从这个人类里边出来的，但是呢却是不属于这个旧造的，所以他是属于一个新造的。所以在圣经里边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第一个人是亚当，第二个人是耶稣，是主耶稣基督，从他身上呢是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所以这是路加福音所让我们所看见的这段特别的记载哈，一直回溯到亚当，让看见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第一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真正所要的那个人，是合他心意的人。不但如此呢，在这些经文里边，我们也看见记载着许多的其他的王，就是许多其他的王。这些王有的是好王，有的呢是不是特别好的王。比如说这个罗伯安啊，他是一个作恶的王啊，亚比亚也是一个作恶的王。后来讲到这个最好的一个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最好的一个王呢是西西家王。可是西西家王也是不是在神面前特别完全的一个人。我们知道西西家王的这个故事，西西家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里边告诉我们说，西西家王他行神眼中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除去那个丘坛，破坏上边那个偶像和那个柱像，他都把它都砍倒了。所以其实西西家王是带来着在以色列国家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呢的神借着圣灵的解释也知道他这个复兴并不是特别完全的。但是呢至少从外边呢讲的，他是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就是在所有这些历史当中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啊。所以这个国家也因着这个王而带来了极大的兴盛啊。我们看见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民众那个时候常常向神是发出许多的赞美的啊。所以西西家王所面临的呢是一个受到一个骄傲的试探啊，他好像在神面前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为神似乎是好像为神做了许多的事情，所以他心中可能是有了一个这个骄傲的试探，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把荣耀归于自己了。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知道他得了一场非常重的病，就几乎快要死了。那神派他的先知以赛亚去向他传递信息，说你大概不能活了啊，你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你必要死了。那西西家王呢就圣经记载他面向着墙壁，然后在神面前非常伤心的哭泣。神怜悯了他，神又多给了他15年的这个寿数，增加了这15年的寿数并且呢神给他行了一个大的神迹，让日影倒退啊，这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这大事，神给他一个大的记号，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记号。但是因着这个他病好了之后呢，他里边就更多的骄傲，把他的国家的所有的这些宝贝都向这个 巴比伦人所展示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啊，以致呢所有的这些都被巴比伦最后都掳去了。但是这个西西家呢，他也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人身上有许多好的地方，当然呢也有失败的地方。可是以色列人其他的王多数的都是比较不好的啊，多数都是在这里边所记载的。我们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一个一个去看，但是多数所记载的这些呢大多数都不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神在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工作是可以借着这个他手中任何的器皿来实现的。好像在这个整个这个黑暗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些王不断的进入这个黑暗，但是神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路德士，他的生活的背景呢是应该是在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知道那里边记载着以色列这个士师有七次的循环，他们从作恶到被惩罚到哀求到神拯救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一共有七次这个循环。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却拣选了路德这个好像外邦女子来完成神的心意。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见这个家谱是在地上的生命的一个延续，是人生命这个一个故事，但是更是神在地上工作的一个故事。神的工作呢，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在路德身上啊，那整个这个以色列好像竟然陷入黑暗。在这些王身上，刚才我们读到这些王身上，有不少的王呢是很恶的王，行神眼中为恶的事，但神的工作仍然是在一直在继续进行的啊。神的工作的目的，借着以色列人要完成他向着万民的这个应许啊，要万民要因着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要带来主耶稣基督，这是这个家谱所要我们所看见的一个重点，就是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神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啊，神是一直在继续他的工作的。好，对不起，那我今天晚上呢本来是在想交通第十五段，我想可能没有时间交通第十五段了，那十五段等下一次呢施文弟兄来交通，我下边就把时间交给孙弟兄，孙弟兄给我们做一些总结啊。
我想玛丽弟兄啊已经给我们关于这个家谱讲了很多，我稍微补充一点啊，补充一点的感觉。那么呢，我想弟兄姊妹能看见在新约的一开头啊，马太福音一开头就是一个家谱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神要建立一个家，所以这是神旨意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神在整个宇宙里面呢，他要建立一个家。那么这个是我想是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需要抓住的，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啊，教会是神的家，对神的心啊，这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应该体会这个感觉，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建立神的家。当然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我详尽的不说啊，这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那么这个家是有家谱的。那家谱是什么意思呢？家谱就说明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延续啊。这个家从哪里来的？源头在哪里？它是怎么样延续下来的？所以这个呢，是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也需要明白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并且呢，第三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家谱是永远的家谱。我们中国人也很注重家谱，对吧？犹太人也很注重家谱。那么呢，将来我们知道地上所有的家谱都要过去的， 唯有这个家谱是什么呢？是永远的家谱。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今天你我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都在这个家谱的里面。那么这个开头呢，它只是记载这些旧约的这些人物，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家谱的延续下去啊。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先提一点点啊，特别的，刚才我们弟兄讲到啊，这个家谱里面几个女人被记载下来。你知道在旧约的家谱里面是没有女人的，不记载女人的啊，只有到了新约的家谱里面有女人，所以呢姊妹们都在里面的啊，所以不要以为都是弟兄们啊，姊妹们也在里面的，感谢主啊。那么所以呢，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家，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家谱的记载很特别，我们刚刚读中间有很多东西很难解释啊。那么这面说明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表明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所以这个家谱呢好像就在历史上面来讲并不完整，但是它是说明属灵的含义，所以这个马太福音把它分成14代14代14代，对不对？是刻意的，就说明一件事情啊，说明这个家谱呢有个重大的意义，是为神做见证。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啊，7×2=14，对不对？丰满的、完全的、完全的见证啊。这个家在地上啊，那么是为基督做见证，是为了神做见证的。我们在这里所有一切的生活侍奉，是为了彰显神，要让人看见神，不是看见地上呢有什么一个团体了。一个社交的团体了，或宗教团体，不是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这个家谱呢，你看哈，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开始显明了，神就建立以色列家，以色列家这个家谱一直延续，到最后怎么样？基督出现了啊。所以呢，这个用意在这里。这个家谱呢是要它的意义是引进基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神在这里建立神的家，也是为着怎么样把基督引进来，把基督的意义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我们看见的，这里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好，下面呢我要讲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你看见神的家谱说明了神的工作和他的计划。那么呢，神要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历史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是在每个弟兄姊妹的经历上写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神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写历史。写什么历史呢？是写基督的历史。所以你在你的生活中，你如果跟基督没有关系的，神就不记载；你跟基督有关系的，神就把它记载下来，列在他的家谱里面。哇，这是大事情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每个弟兄姊妹呢？弟兄姊妹，你不可以轻看自己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小弟兄小姊妹，我们算什么呢？对不对？那么都是那些大弟兄啊，他们在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哇，都是一些这个保罗啊，这个约翰呢、彼得了这些人的记载，对不对？啊，教会历史中也是这样，我们看见很多的重要的一些侍奉主的人的大人物，我们这些人在记，我们算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家谱说什么？只要你在这个家谱的里面，你就是被神所拣选的。神要在你的身上来写历史，写他家的历史。哎呀，这个真是弟兄姊妹，我们难以想象啊！好多基督徒啊， 只觉得做基督徒将来上天堂就够了。他这个真是这个思想太低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神救我们回来有他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的。所以你现在在看见这个家谱的时候，每一个人代表一个故事，对不对？每一个人代表一段历史，哎呀，这个多宝贵呀！那么好，你再注意的看的话呢，哇，有的人的一生的历史很丰富啊。刚才我们弟兄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啊？你读他们每个人背后一段历史，这不是光是他们个人的历史啊。你知道，在他们身上，旧约圣经所写这个历史是关乎基督的，是神的家的历史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在地上的年日，好好的爱主，跟随主，要让主借着我们，把主的家的历史继续写下去。所以今天教会中这么多人，每个弟兄姊妹神都在我们生命中在写啊，对不对？并且你蒙恩得救是你个人在主面前与主之间的关系啊，对不对？所以主是多么重视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爱主啊，所以保罗就讲，若有人不爱主，那人可咒可诅，你知道吧？哎呀，你真的是不懂得主在你身上的心意。主牺牲那么大，那么你蒙多大的恩典。所以彼得保罗晚年是说，我们是蒙大怜悯的一般人呐、所以你不能轻看自己。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日子啊，我们要求主在我们身上把基督写得更清楚，写得更明朗，更多，天天经历基督。哇，这我们这一辈子才值了。所以你看见这些里面的人物吗？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物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那这段历史，我们也有我们的历史，对不对啊？你回头看看我们这段历史啊，有多少值得主记下来的呢？啊，所以神这个家谱的历史还没有完哦，还在继续的写啊，对不对啊？我们正在这个其中啊。你到死为止啊，这都是到死为止，是吧？这些人一死了，这个历史就结束了，这个一死了，神就不再写了，你后面就结束了，你知道吗？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每天早晨起来，我常常眼睛起来，哇，主啊，感谢主，你还让我活着呢哈！那么今天要写。啊，今天在我身上要往前面写，我不要荒废今天这个日子，你总要写点东西出来。弟兄姊妹们，这是爱主，这是真正认识主的恩典啊！你不是爱主光做点事情呢，为主跑一点讲一点什么，那个不是的，要叫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丰富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是写历史，懂吗？所以这个家谱啊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你知道将来啊，到神跟前时，我们看见整个全完全神的家的历史的时候呢，那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对不对啊？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说最终一个汇合的一个不得了伟大的历史啊。那个里面有秦始皇吗？没有。对不对啊？那个里面有什么地上的那些伟人吗？没有。那些你看见你的名字在里面啊。如果我们这一生呢，微小的一生为主写那么一短短短短的历史，无比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无比的荣耀。所以你不要去看别人，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你不要管教会的比这个比那个的，你去看自己啊，到底我们有没有活在自己有没有活在主跟前？你光看这个人难处，那个人难处，对不对啊？你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你浪费时间，你浪费你的精力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这些王，刚刚讲的有些王并不好，但是无论怎样，神把他立为王了啊。那么呢，将来神把那个不好的历史要把它撇掉了，他中间好一点点，每个王都有点好了。 每个基督徒就是至少他信主了他又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仅仅得救而已，很可惜啊，将来就是那么个名字，没什么故事好讲的，也没什么历史好写的，那个是在主面前有很大的亏欠。所以不管我们自己是谁，爱主跟随主，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基督的丰富，经历主的自己。你一天如果能有一点点的经历，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比你在世界上得到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要宝贵的多了啊！所以我常常讲，我凭着信心跟随主啊，啊，我今天只要能为主经历一点点，哎呀，那可都是无比的珍贵的东西，知道吧？要存到永远呐、啊，要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个家谱是一个永远的家谱，嗯，所以个人的经历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个人的经历很重要啊。当然了，你今天靠主的恩典服侍别人，帮助别人，这都记得，主都记得啊，每样都记得，你为主尽心是吧、啊、都记得。那么那个败坏的东西主要滤掉，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主来到地上审判的时候，就把所有败坏的东西通通滤掉了，罪恶的事情，出于撒旦，出于魔鬼的，出于败坏天性的东西完全结束。那么最后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基督的成分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你要增加基督。所以这个施洗约翰讲的话，我必减少，他必增加，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真正的追求。哎呀，我常常发觉很多基督徒啊，发热心就是整个管这个管那个管那个，对不对？就是不管自己。你看你自己光景好不好你不管，你整天这眼睛看人家眼中有刺，对不对啊？这整天这你就浪费时间呢、啊、毫无意义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好好的爱主，效法历史上这些爱主的人。你为什么不学亚伯拉罕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学伊莎、学雅各呢？学大卫呢？多好啊，对不对？啊，你们老是学那个坏的啊！所以我常常讲，有些弟兄姊妹们脑子里面存的都是坏事情，那多可惜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那个善良的、纯洁的、那清洁的、爱可爱的，你要存在心里面，对不对？为什么呢？写历史，请弟兄姊妹记得，主用我们的生命写历史，我用我们的生活写历史，所以这个就是家谱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一个启示。这弟兄姊妹们，对不起，这个时间实在过太快。就交通到这儿吧，把时间交换，因为其他的东西哈、啊，里面东西很太多了。那么，我想我把重点的地方给弟兄姊妹们讲。嗯，
谢谢孙弟兄。总结，我们在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把这段宝贵的家谱写在圣经里边。并且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仍然在继续学神的家谱、神的历史。你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做工作。我们虽然常常软弱亏欠你，主，我们相信你的工作一定要继续往前。盼望着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教会在地上更多的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求你继续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交通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报告。我们也特别邀请弟兄姐妹们，特别是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留下来一起参加分组的交通，把我们个人所领受的能够分享给弟兄姐妹们，成为大家彼此的一个祝福。那要来这个主日，我们有两位弟兄交通，是施尔文弟兄和世伯弟兄。有吴静姊妹和 Nelson 弟兄来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服事祷告啊。另外呢，就是我们6月8号和6月9号有两次福音聚会 啊，我们下一个月的福音聚会是挪到第二个主日啊，是因为外边有讲员过来啊，是从温哥华来的李和弟兄，星期六晚上用中文在周六福音聚会里边啊传福音，就周六福音聚会是全教会的福音聚会，盼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有机会来参加。然后第二天九号主日，在我们主日的聚会当中传福音，请为这个聚会祷告。也预备把神量给我们这些朋友们能够邀请到聚会当中。我想我们就有这些简单的报告，我们下边呢就开始分组交通。线上的弟兄姐妹们稍微等一下，我要到另外一个房间。